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过去八次课程的信息能够跟您一起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也透过前面好几次课程呢，我们走进逐个不同的家庭状态和家庭问题当中，去分别的牧养他们。上一次课程呢，跟您分享了如何牧养空巢的家庭。我提醒您，在面对这样的家庭群体，我们需要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牧养的重点。第一就是补空，因为他们是空巢家庭，他们感觉到非常的虚空，非常的空落，也是非常的孤独。那我们呢，就需要补空，然后呢是做一个桥梁。补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教导，要让他们有真理的喂养，纯正的教导，也要同样提供真正的爱心的关怀，实际上的一些关怀服侍和供应，还有呢给他们也有服侍的机会，宣教的机会，鼓励他们参与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开放他们的自己的心灵和他们的家庭，让神在其中做那改变的工作。那除了补空之外呢，我们也需要做桥梁，就是加强这群空巢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与自己的儿女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只是中年或者是壮年的弟兄姐妹们，那他们应该还有上面更年长的父母亲，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可能也是处于空巢的状态。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且鼓励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尊老爱幼，看重教会里面的高龄弟兄姐妹们，能够扶持他们，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的一程，并且使他们继续的发挥光与热，成为他人的祝福。因此我们也同样要加强这一群弟兄姐妹们和家庭、教会、社区、国家以及整个神国度的联络。这是我们对空巢家庭的牧养重点，补空和桥梁的作用。今天呢，跟你走进另外一个危机当中去，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悲伤的话题，就是失独家庭的牧养。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相信您一定在教会、在社区、在您身周围遇到过有这样需要的家庭。那么今天的课程希望您不要走开，我们在祷告之后将跟您一起来学习如何牧养失独家庭。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并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人生当中许多的际遇苦难，你与我们共同的担当。主耶稣，当我们今天要进入失独家庭牧养这个话题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拥有基督耶稣的心，使我们心里面满有慈悲怜悯，也更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这样的家庭，能够明白了解他们的挑战，富有同理和同情地陪伴他们，并且也能够提供给他们最最需要的。因为主耶稣，你是好牧人，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牧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悲伤的话题。什么叫做失独家庭呢？失独家庭的意思就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表示父母亲在中年的期间，由于各种的原因导致独生子女死亡，而他们拒绝再生，不能再生，或者是也没有去领养，而形成了中年丧子、中年无子的这种失独的现象。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渐渐的在教会当中也越来越多，并且呢，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属于中国内地的一个社会现象，也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过去几十年独生子女政策所间接产生的一个间接的产物，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内地社会的现象。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成为其他社会的现象呢？是因为毕竟独生子女这个大的群体只有在我们内地才发生，这样一个庞大的两代人独生子女的一个现象，导致了任何原因发生，使他们的子女过世，子女因为不正常的原因死亡之后，就形成了失独的父母亲。必须非常诚实地说，这一个词语在20年前是没有的，它是属于一个新造的词语，是根据现在不断扩张的这个社会的现象而产生的一个新造的词语。虽然它是一个新造的词语，但是并不表达说这个世间或者其他的文化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我们称之为现象，就是它已经有了庞大的人数。因此，既然它是新造的词，对于教会的牧者来说，就一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没有过之前牧养的经验的。那我们该怎么陪伴，该怎么安慰，该怎么扶持呢？失独家庭所面对的痛苦，我们该如何去尽量的了解和体会呢？曾经读过这样一篇非常小的短文，让读的人呢不禁有一种绝望和不尽的黑暗的感觉。他是这么说的：喜欢的人在事故中丧生，留下的唯有他痛不欲生的父母。协助处理完后事以后，想了很久，想了很多事，其中也包含这一条。作为一个失独的家庭，他们今后的几十年要如何度过？我最终的答案是没有出路。我可以在经济上施出援手，但心灵上的帮助却极难提供。极小部分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个打击，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心如枯木般度过往后的岁月。人生不是小说，我们不是万能的主人公，一旦打击降临，没有神明，没有奇迹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赤裸裸的也必须接受的真实。当我看到这么小这么短的一篇关于失独现象的自我反思的时候，我不禁想要大声疾呼，想要对这位作者说，你看的只有事情的一面。是的，不错，你看到了失独的那种绝望，看到了人没有办法有出路，但是你却没有学会向上仰望。的确，在人间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忧伤，对于我们人来说都是绝望的，我们人绝对不可能寻找出路来自我安慰、自我拯救、自我加给希望和力量，除非我们向上仰望，我们才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待所有这些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因此，失独的确是非常非常痛苦，是人无法用言语形述的，也是他人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提供给这些失独家庭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盼望。那在2005年的时候， 基督时报就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说近这十几年来，失独的父母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越来越得到关注的问题。2002年的时候就有个数据说，中国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百万个。每一年呢，如果是以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这样的数据的话，到了如今就已经是超过150万个失独的家庭。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失独父母的救赎之路》，来邀请社会关注这个群体。的确呢，就开始有些志愿者中心来提供失独家庭的心理的帮助，透过心理咨询服务呢，已经开始直接面对和服侍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探索出这条失独父母的心灵的救赎之路呢？虽然可能从社会上来说，开始慢慢提供一些方案和政策来给予失独家庭一些经济上的补助，缓解他们经济上的困境，但是这些永远不能够解除心灵上的巨大的伤痛。他们的心灵里面那个黑洞该如何填补呢？因此呢，社会上又出现另外一个词汇，叫做失独的扫黑法，怎么样扫除他们心灵的黑洞。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除非是心灵的问题回到上帝那里，创造心灵的那一位去得到帮助，得到解决，否则任何其他人其他的方法带给他们的都是暂时的缓解，绝对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们心灵黑洞的填补。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还有呢，在2015年的时候，北京针对100位失独父母亲进行过90项症状的自我评估表，让他们接受调查，而这个调查的显示发现60%以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灵健康的问题。其中呢，由于处于抑郁的状态啊，饮食和睡眠不好的都超过了60%，自己发现有强迫症的呢超过50%，有精神分裂的症状或者是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状态的都超过了40%，而有自杀倾向却不向别人去说的达到38%，在人群当中感到自卑抬不起头来的居然高达70%。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单单从数据来看，我们就已经知道面对这样的群体我们该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有一位心理专家，他曾经指出过说，失独父母亲存在的6大常见的心理误区呢，一个是给自己贴了低人一等的标签，就是自我标签。第二呢，是主观臆测，总是认为别人故意在自己面前提到孩子，觉得自己被歧视，觉得自己被排斥。第三呢，就是不允许自己快乐，认为自己如果快乐就是对逝去孩子的一种背叛。这样的一种心理呢，常见于失去亲人的这些人群当中。第四呢，就是不允许自己悲伤，这是另外一个反面，否认过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想让自己悲伤的情绪被人知道，所以就压抑在自己的心里面。第五呢，是情绪化推论，比如说他认为我很内疚，所以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我感觉到很无力，那我一定是好不了了，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化的推论。第六呢，就是注意的偏差，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高度关注不幸的事情，极度的对苦难对患难有所反应，他们甚至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快乐的事，神是不好的，人间没有任何幸福值得人去快乐的事情。所以当这位心理专家指出来这些心理误区的时候，也会帮助我们教会和牧者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的心理的状态，并且根据他们目前 对爱的解读，对关系的解读，对生命的解读，对苦难的解读，而真正的把真理的光照进他们的心里面去，帮助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从极大的心灵创伤里面可以出来。如果这些失独家庭当中的父母亲已经慢慢的进入晚年，那么也表示说他们将面临许多的困境，包括孤独感，包括物质缺乏等许多的方面，就好像上一次课程当中提到的空巢家庭里面的那些老龄的弟兄姐妹一样的。因此教会就急需关注到这个群体，给予他们心灵、身体、情感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失独家庭他们特殊的心灵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明白针对他们的痛苦，我们如何能够一起的和他们去面对他们生命当中的挑战。失独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之一，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其中一个叫做中年丧子。那么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失去了孩子之后，自己也没有机会再怀孕生子了，因为已经过了生养的最好的年龄。这个呢，就会带来比任何其他丧子之痛更难治愈的一种现象，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有自己的一个孩子来弥补心灵和身体和情绪和关系上面的一种欠缺感。自己的母亲也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但是呢，她因为自己仍然还有两个孩子，后来神又把真儿赐给了她，所以虽然对于她来说，那个丧子之痛是永远不可以弥补的，但是由于她还有三个在地上的孩子陪伴她，她的眼光，她的心情可以得到很大的释放和调整。而对于这个失独的父母亲来说，他们没有机会再透过任何与其他孩子们的互动来缓解失去自己独生子女的这份痛苦。当然，由于失独的时间是他们已经进入中年了，本来有的那个中年危机因为失独而更加的严重。因此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夫妇，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教会该做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带给这群弟兄姐妹以陪伴和安慰的话，那没有什么比同在、陪伴、聆听更为重要的。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害怕与人分享，或者是认为别人并不在乎他们现在的这种痛苦，因此压抑和不能够分享，没有机会分享，就导致了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有自卑感和那种自闭以及抑郁的倾向。所以牧养的重点第一条就是陪伴和聆听，先不要想着我如何进行真理的教导，我如何帮助他们活泼快乐起来，这是困难的，因为本身失去子女的痛苦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治愈，而失独那就加重了这种痛苦治愈的程度以及加长了这个治愈的时间。所以陪伴聆听是最好不过的牧养的重点。当然如果我们有专业的辅导人士也可以提供给他们，如果我们自己并没有受过专业辅导的装备的话也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两只会聆听的耳朵，还有一颗敏感的怜悯的心，这是神可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陪伴这些失独家庭的弟兄姐妹的。第二个牧养的重点呢，叫做转移注意，重新聚焦。在整个聆听和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仅仅是陪着他们哭，陪着他们难过， 我们要让他们的眼光渐渐地从过去转向未来，让他们看见说在主里是有盼望的。很多的人以为说孩子就是我的一切，当我失去了孩子，我就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那我就没有了未来。实际上，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孤儿是没有父母亲的，为什么不踏出一步去让这一群的孤儿也能够找到父母亲，鼓励失独的家庭去领养孤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转移注意的办法。如果即便不是把他领养到家，那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和一些机构联系，去助养儿童，或者呢，让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参与在教会当中的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当中，去有机会和孩子们接触，治愈他们心灵里面想念孩子的那种痛苦。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有一些失独的父母亲走不出自己的阴影，看见别人家的孩子会带给他更多的痛苦，那您可能就需要用另外的方法帮助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到神的国度，转向到这个世界上更大更多的苦难，同时也要转向神那永远不变的应许，知道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主基督耶稣应许我们说在他里面有平安，帮助他们寻找他们下一个人生阶段的焦点和追求的目标，也许是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也许是发掘他们的恩赐，也许是帮助他们在教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许是让他们看见他们力所能及还可以陪伴鼓励和扶持那些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甚至可以组成一个机构，让这一群失独的父母亲可以组织起来，去关怀社会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失独的家庭，让这个基督里面的盼望和救赎永恒的生命可以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第三个牧养的重点呢，就是提供服事的机会，教会内外的都可以提供。好比说，刚刚已经提醒了，有儿童事工，有青少年事工，有老年事工，或者主日学，或者是关怀事工等等，都可以让这一群经历过痛苦和苦难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方面对自己是一个治愈，另外一方面会对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造成翻天覆地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如果是在教会外部的呢，比如说社区的关怀，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专门关怀失独家庭的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团体，去关怀孤老人，去关怀孤儿，去关怀社会当中比我们更需要关怀的人群。当然，这是建立在这群失独家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复原，已经能够感觉自己有力量去面对今天的生活的，而不是催促他们，忽视他们心灵的需要和情感上的破碎，不让他们有时间去得医治。这是牧者们需要切记的，一定要足够的给他们时间、空间、陪伴和聆听，让他们有足够的恢复的时间。最后一个牧养的重点，就是要帮助这群弟兄姐妹们看重永恒、神的国，还有神的使命。毕竟这个地上有苦难，人的生老病死是一条必经之路。有些人活的时间长，有的人在地上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如同夜间的一根，如同昙花一现。要帮助弟兄姐妹们更看重的是永恒的福乐，而不是今生的短暂的这些暂时的陪伴、暂时的幸福感。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生命当中许多的苦难，我们不需要去淡化生命当中的苦难，因为人生来就是含辛茹苦，这是一个事实。帮助弟兄姐妹们面对这个事实，但是却看重永恒。越是知道人生苦难，我们越看重永恒。只有当我们 非常的期待永恒的那个国度降临的时候，这群弟兄姐妹才会积极的去面对目前人生当中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好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关于失独这个沉重的话题，深深的相信仅靠这短短的30分钟的课程是没有办法巨细靡遗的涵盖的。巴不得能够在教会的牧者当中兴起一个意识来，就是能够关注目前社会当中新兴而起的许多悲惨的现象，慢慢的在教会当中也盛延在各种各样的家庭的挑战当中。失独家庭的现状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教会的牧养也需要跟上，而对于失独家庭特殊的牧养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忍耐和更多的盼望。在整个陪伴失独家庭的过程当中，也鼓励教会当中需要有一个团体来做，是要有一群弟兄姐妹共同的负担，一起的来扶持。单单靠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位牧者是绝对不能的，因为我们的人非常的有限，在极深和极浓重的忧伤和痛苦的情绪面前，人非常的容易受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团体共同祷告的支持和守望和扶持的话呢，一个人去关心失独的家庭，很容易就落入到另外一个情绪同化的陷阱当中。许多的牧者自己也因为去关怀失独家庭而抑郁了，尤其是如果自己也在人生的某个挑战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一定要在教会当中建立起一个关怀小组。这个关怀小组不仅仅是关怀失独家庭，也可以有离婚的家庭，可以有重组的家庭的关怀，可以有空巢家庭的关怀等等。这个关怀小组的目标就是关怀那些在急难当中，在重大的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一个人来做牧养的事工，您需要有同伴，需要有同工，需要有一个同行带导者。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好的，今天的课程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曾经在对失独家庭的牧养上有个人的经历和经验的话，也非常的盼望能够在良院收到您的来信。期待在下一次的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与您再会，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我们下次再会。